今天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讲到一个第五节，就是说，但是他们会做这种简单的工作，因为其实看英文的话，就是说他们没有用他们的简单的工作，不是他们不需要，也不是他们就是说没有这样子一个工作的一个必要性。所以就是说，我在想说，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在出埃及那个把那个会幕启示出来，然后把约柜的样式启示出来。但是那个约柜那个杖，它是安在司那个脚上的。然后它的那个启示说，祭司你要用肩膀来扛开神的约柜。这个是山上的样式，照着山上的样子来启示。那在这边的话，我觉得说，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这么重的工作，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就是一种的话是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投入到这建造的施工里面的。那但是他们没有照着山上的样式，没有照着圣灵启示的那个样式，而是他们照着他们自己愿意做的样式，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可以做的样式。比如说他们可能说，哎，我比较有钱，那我就奉献一些钱，我家里的壮丁比较多，我可能奉献一些壮丁，那我可以奉献一些食物。他是照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那个喜好，或者自己的那个恩赐来施工。那这个叫不用艰难烹煮的工作。其实好像在那个旧约大卫做王之后，他要把那个神的约柜迎进耶路撒冷城。那他们刚开始，他们照着非利士人的样式，然后他们打造了一个新的牛车要往回运。结果在路上牛失前蹄，然后当那个乌撒要用手去扶的时候，就被神给击杀了。那我们才知道说，在关乎这个神见证的事情上是非常严重，是严肃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绝对要照着主那个。主的心意，照着山上的样式，用肩来扛开神见证的约柜。那在这边，我觉得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不用肩扛开，照着自己的意思之外呢，另一方面是他们觉得说，这个建造城墙在他们感觉里面，这是那些可能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那些干苦工的弟兄姐妹来做的，而他们特别讲的这个贵胄，看英文它那个意思，它有一个伟大高贵的意思。就是他们或许就是因为他们太有钱太有地位，以至于他们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他们需要亲手去做的事情。那就好像在那个我们去年八月份去德东的时候，在我们去那个那个辛森道夫他们那边，那我们知道辛森道夫弟兄他其实照着属世的地位来说，他是一个伯爵，那他在属世上有很好前途，但他一直被主的爱吸引和激励，他把自己就摆在地位，他的名声全部摆在死地，他是就是把他是看作一个普通的弟兄，然后把自己摆进神的见证里面，以至于神可以用他就是带起一个做这个见证的复兴的工作。那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我们现在聚会里面到底有什么应用这个贵胄，我觉得其实不在乎我们我觉得不是说在现在聚会里一定是属于好像你比较有地位，你比较有钱，你才是贵胄，而是我觉得这个贵胄的灵在教会里面，我觉得不能要，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在属灵上，哎，有很多的看见，我很有很多的知识，有些工作我是不需要去做的，比如说我现在都站讲台了，那我就不需要打扫卫生，我就不需要去干一些好像人看不见的微小的工作。我觉得如果我们里面是照着我们自己把自己看得过高，把自己看得过于伟大，看得高贵，有这样一个贵胄的灵在我们里头的时候，那我们在神建造的工作上，可能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摆上了一些时间，也摆上了恩赐，甚至摆上了金钱，但是这个不是蒙神悦纳的。那反倒我们看在这一章里面，那个贵胄他没有艰难烹煮的功，但是整个城墙的建造并没有因他们不愿意摆进他们的肩膀，不愿意摆进他们自己而就停滞了，好像或者说是没有建造起来，反倒仍然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神就呼召他的百姓们就起来一起把它建造起来。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有一个这样贵胄的灵，我觉得其实真正亏损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但无份于主见证的这个工作，而且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也不是缺了我们就把它做不了，而是神他会越过我们，神他会用他可以用的器皿，神的旨意像今天我们查到那个古的，他永远到永远的旨意是不失败的，他一定会成就他的心意，他的见证也一定会被立起来。对，好，还有弟兄姐妹有感动的话就可以交通，我就。
就也是就分享我的感觉，就因为中午的时候不是早上的时候就我记得有几个分享到那个有些人他们修墙就是在盖那个墙的，他们是在他们家前面，就自己家旁边。然后呢，还有就对我来讲，我觉得就读的时候感觉是，因为今天晚上刚好是讲到的是那个刚才说是那个灰，就是盖那个墙的那个灰子，然后就我忘记怎么讲，但可能就差不多。然后呢，所以呢，我就在就读到那些人在他们家前面盖那个墙，就觉得说就让我想到的就是说就感觉那个见证的那个就见证跟他们自己自己家里的就孩子的生活是没有分的嘛，就感觉他们的就他们的就呀就是说就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呢因为他们修读机的也有中医早上也有人分享说就是他们修的部分就会更小了，因为就在家门口。然后就觉得就让我就想的是有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就我们就大家因为就家里的生活是大家看不见的嘛，但是真的也是见证的就一部分。但是有可能外面看起来不是那么大，但是就至少这里有他们就写下来他们的他们有在那干嘛，所以对至少对神来讲一定也是神所看重的。然后呢但我也有一个就有个问题，但我不知道跟今天晚上分享的题目有是不是有关系，但是就记得我们讲到那个第八节那个大墙的时候，就讲到说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我们经过那个就是说那个老门古门就经过那个以后，就好像就是有那个大墙嘛，然后呢所以呢就那个时候可能好像说的那个意思是说就是说有个更清楚的一个分别。然后呢但是然后就是想问说第十三节那边说的一千米或是就一千个那个轴呀，那个墙跟那个古门就有什么就那边那个一千多个那个墙是不是一样的就是说是有分别的意思，或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那边两个门是不一样的，这就是那个问题。
我最后一个感觉就是现在就是你信主，现在我感觉有点和那个就是创世纪的一开始有点像，就是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说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就在你看古书，它的一开始的时候说城墙是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好像这个选手上场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这样的场景。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开始就修造城墙的时候，就是之前交通说就是指的冲动来讲了，我觉得就是就是既然就上场的时候就这个场景，就可以就借着这些就来借着修掉城墙这些来经历基督，来经历就主耶稣的这个生命。
那我就分享在全文这边，就是全文这边讲的是一个水源的泉源。那我在读的这两个是跟那个水源的泉源跟灵里面的经验是有关系的。 因为只有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有那种灵泉涌出的感觉，有那种灵感。那是圣灵的工作，对。那他圣灵的工作，那个灵总是很活泼、有力量，因为他是生命的泉源。那所以要让圣灵来引导，让活水的泉源得以涌出。在查到这边的时候，就一个感觉，就说在所有的门里面，好像神为的是做恢复的工作，神要恢复我们。可是事实上，我觉得是那个拯救。因为拯救神能说呢，不只是要救我们，而且要救我们到底，而且要给我们更加丰丰富富的一个生命。然后就觉得好像在这个建城墙的时候，就是在建造那个丰丰富富的生命。那就想到以赛亚书在那个第60章18节这边，那我就很简单念一下以赛亚书60章18节。然后我的感觉，然后城墙建立以后，你的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然后就一个本身的感触是，这个墙是个拯救，这个门是个赞美。就有这个墙垣，我们有那个救恩。对，我觉得神真的是就是借由在这个这样子就是。恢复这个城墙的工作里面，他更是恢复一群真的是寻求他，然后真的是他所预备的，然后爱慕他，然后对，那更是更深的一种救恩，就是那个救恩是更加深而丰富的。
我有个疑问啊，就是读这个第3章最后一节的时候，为什么最后一段是由金匠跟商人去修筑这个？因为好像之前就是在后面的新约里面，主耶稣讲说，富人想进入天父的国的话。比那个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我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个顺序放到最后，就提个疑问。
那么还有马门东门最后这个哈米福江门，就是这个门是指的这个交通说的，就是我是感觉说在这个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他们都是愿意这样在个人在神的面前的这个在神面前寻求这个圣灵的带领，圣灵给他们里面一些的话语，他们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在那里修道，不仅是这样，而且他们是活在那个身体的交通的里头，就不是说我今天在圣灵这个圣灵对我说话，这个建造就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说虽然我在神面前有寻求，在圣灵这边有一些的隔着，但是我仍然活在这个身体的交通的里面，就众人一同伏在这个圣灵的带领里头，一同的在建造的路上就前去。
建造城墙的原则这一个角度去看呢，我首先看到第一节，我发现首先起来建造的是大祭司和他的弟兄众祭司。我想到这个祭司呢，他们祭司的意思就是完全的奉献，他们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单单的为了神而活。我想到如果今天神要来建造，先要来呼召一般人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一般人他们首先要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这是他们要，如果神来呼召我们感动我们，这也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奉献。然后在后面记载了很多的人名，很多神的百姓的名字，我相信这一些参加到建造的百姓中，他们都是甘心乐意的，他们都是首先被神得着的，然后虽然他们没有祭司的那个职分，但是他们都有祭司的那个实际，就是都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
全门到水门，它这一段的建造是最长的，好像是花了好多的这个功夫，因为全门我们今天上有提到，它里面人里面有一个喜乐的泉源，那到了水门呢，它就这个泉源变成了活水的江河，成为众人的供应，这个是在教会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像这个弟兄运动，他们开启的时候，那有很多的真理被恢复。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真理的开启、真理的实行，都是因着那一段的教会的历史。我原来听说这个有的弟兄他光以佛所书六章就写了六本书，对圣经的真理这个有许多非常宝贵的这种释放，这个。是不是讲到这一段的工作里面，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有这一段的接续？这里讲到建水门呢，靠近王园西罗亚斯的墙垣，这个园子是人享受神的地方，因为在伊甸园里面，神与人可以直接的来交通，人也可以直接的来享用神，所以园子它是一个交通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人里面可以得着供应，人也得着保守。但是在西罗亚它是一个供差遣的意思，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讲到， 奉差遣的意思，这个受圣灵的感动，一个有圣灵感动的人，被圣灵带领过的人，他的这个里面，这是一个奉差遣的人。希罗亚的水，它本来是缓缓的流动的，但是好像在以赛亚书里面，百姓却非常不喜欢希罗亚的这个水流。神恢复的工作，它其实就是很缓慢的。但人在人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些人啊，活在这个圣灵的感动里面。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下来的台阶，他没有讲就上去的台阶。大卫的确是一个降卑的人，这个降卑的脚步，其实是我们在这个属于生命里的学习。这个不降卑，好像做到不降卑啊，你这个人就没有灵感，没有办法被圣灵这个感动啊，也不会成为别人的供应。因为我们主耶稣他的意念其实就只有一个意念，就是降卑的意念。所以当他降卑的时候，负责神就负责把他升高了。但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都是要往上爬。我想我们在公司里面，尤其是在我原来公司里面，你都是要往上爬的，你不爬啊，你知道怎么往上爬？我今天还跟我们这个原来几个老同事在这个里面交通了。你要晾晒自己。什么叫晾晒自己？就是把你自己的能力啊全部写出来，在这个公司的这个报刊上面发表出来。如果你没有发表，你的职级就上不去。这个叫做世界里面就停止级啊，你就没有你的份啊，你就被刷下去啊，这个就是要就是这个世界是把你往上爬的，世界的意念就是推着你往上爬，你不往上爬就把你给淘汰掉啊。但是我们主的意念，它是一个降卑的意念，这个就是大卫城下来的台阶。
都把它找出来，这里面有哪些人在建造？有大祭司，有众祭司，有利未人，有对会，有银匠，有做香的，有商人。那当然也有很多都是平民。那我在默想的时候，我想这里面一定是有一些属灵的原则，或者是告诉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些人他们充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职分。那么大祭司呢？大祭司我在想的时候，应该就是说耶稣基督嘛。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大祭司，那么教会呢，就是说要高举耶稣基督。那么众祭司的职责是什么呢？众祭司的职责就是献祭。那就是说，今天实在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他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我觉得这是众祭司的一个职责。然后讲到立位人，那。可能不对了，他讲到敬拜，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说他代表的是敬拜和赞美。还有一个会，我觉得也是应该，我自己也没法接受的一个这个属灵的一个意义。我觉得他在这里是代表一个权柄和荣耀，因为教会一定要有权柄，这个权柄是从主来的。那教会呢，也要是一个荣耀的教会。那银匠呢？银匠因为银匠它是打造的东西，就是可能有一些手工的东西。那我在想，可能会不会说，今天我们不但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有这个知识，我们更要有一些行为上面的一个见证出来。那做香的呢，那就是祷告。那商人是什么呢？商人就是说他是进行贸易的一个职业。那么什么叫贸易呢？贸易就是说可能是交通。那么弟兄姐妹之间要有一个美好的一个交通。
就是看到这个有一点，就是突然想到一点，就是他在重建这个城墙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不是看他在世界上的位置的 权力的高低，而是在神里面，他们其实神都同样看重他们的，因为神给这么多人同样一个意念，就是让同样一个意向，让他们一起修造，为神修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我在想到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就是要很小心把世界上的这一套，就是把世界就是很悄悄的带到教会的生活和服事中来。就是以前也有过就是这样的，就是也会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可能会就是有执事啊，或者是有位高权重的人，可能就是这么几个人，他们一起开了一个会，然后就是只是最后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大家，然后在当中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当中并没有跟其他的弟兄，就是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没有好的交通，就是在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就是很难，怎么样让教会跟世界有连接，不和这个世界分割出去，但是就是要了解这个世界，但是又不让世界进入到教会里面来。但是在我看到这个读这个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在神家里面，神的眼光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些弟兄的，就是这些人的，他上面写了这么多人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为他修建城墙，当中肯定有位高权重的人，也有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是在人看来就是很微不足道的人，但是神同样都很宝贝他们，就是把他们就是多高升，对吧？
心里还在跳的，
我再问一点，就是没关系，就是我有一个什么感，就是一个感觉，就是像那个罗马书里面说的，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一人的过犯，死因做了王，我就觉得就是他这个其实城墙毁坏会很快的，就是。可能就是他们一个军队，就是一个人吧，就是他这个很快几天就毁掉了，但是只是过犯不如恩典，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更多。但是这一次的修造，就几乎是把他们的以色列人全部给涉及上了，就是让所有的人，在归回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加入到这一次的这个异行里面，就是，就我看这个罗马书里面，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一次的异行，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就是因一次的异行，众人也都要成为义了。我就觉得就特别特别荣耀的一点，就因为这一次的修造城墙，就是把耶路撒冷这么多人，全部都在这样的善终中归顺。我觉得这也是神深哉的这个奥秘吧，就是神大哉的奥秘，就特意要连续众人，把众人都圈在这里，特意要连续众人。
还有吗？大家这个对就不抓紧时间，因为对吧，就举手就好了。还有时间交流。
我就很简短，想一个，就是早上好像有说到，就是这个城墙，如果从今天的来看的话，就是它是从那个始祖时代一直到就是主再来，就是是一个很连续的过程嘛。然后早上弟兄们也有讲， 就是这个城墙的修建，它是那个几次，就是一个接一个，然后就是我在想，不管是那个其次，还是好像在这里同时造，就是它其实到最后成了一个那个很完整的城墙，它的那个根基，因为它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根基，就是这个城墙它的那个根基是在那个所罗门城墙那个根基的上面建的，所以它这个城墙最后它就是它好像那个根基在了，它就不会就是好像变。不会变，所以我就感觉说他这个最后这个见证为什么可以就是成为那个很合一的那个见证，就是说当建造的时候他是在那个根基的上面，所以我觉得那个非常的重要。然后好像就是第一次还是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有提到过，就是说其实应该这个根基就是我们的主基督，所以我就感觉说就是在主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这样子每个人去建这个城墙，然后让那个见证它最后可以成为一个真的是很合一的那个见证，我觉得那根基很重要。
嗯，
就是我不晓得早上有没有交通道哈，但是我觉得一到三节哈，这里阳门哈，那么到哈米亚楼，还有哈南叶楼，还有云门，他用的是建立，然后后面讲的都是修造，是 repair， 一个是前面是 build， 那我就想说是不是这一段呢是被仇敌破坏的最严重的，那么早上昨天好像也是讲到那个阳门就是说明生命的根基嘛，那么生命的交通就从那里开始。所以呢，仇敌呢破坏的最厉，就是说首先破坏的呢，就是这一个根基，使我们与主之间或者我们彼此之间失去那个交通。我不想早上有讲。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看到就是说，为什么好像在这里哪一段是谁修造的要写的这么清楚？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心愿。在城墙的恢复这样一个见证的工作上有份的话，是蒙神纪念的。那么而且我想在这修造的过程里面，从第四章也是看见有很多仇敌的工作。还有呢，就是说因为这建造的工作是很艰难的。我就是说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碰到一些的艰难，碰到一些的难处呢，我们就停下来了。但是呢，神的见证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勉励我们，就是有不因着好像有难处就觉得稀奇，那么就不干了，然后就觉得这不是神的祝福，而是呢，真的里面因着那一个看见，我们可以继续的下去，那么主呢，他就是我们能力的泉源。另外呢，还有这个建造这个实在是需要在主里同心。那么下一章好像也有提到，他们就是专心做工。我觉得这专心也包括了同心，必须同心，而且要配搭在一起。那么这个城墙才能够建立。还有呢，我就觉得，是需要整个家的服侍。因为呢，虽然记得是这些人，这些。弟兄们他们好像在那里建造，但是呢其实不是一个人，因为有仇敌，如果没有仇，如果有仇敌，然后家里这个家还是这个闹哄哄的然后扯后腿的话，我想一个见证呢是不容易建立的。然后还有我觉得很宝贵的呢就是姊妹的侍奉，就是其实他就写，就是说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建造就修造就可以了，但是呢，他也说和他的女儿们，那么前面虽然没有写，这个什么谁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们，没有这样写，但是我是觉得，有一个感觉，那是一个家一个家的侍奉，那么还有呢，就是姊妹的侍奉，也是很宝贵的，这个。还有呢，提哥雅人修造，他 他们的贵族不把自己的景象摆在他们主的工作上。好，那么虽然是这样，好，那么这是真的是他们的句子。好，那么这里呢也把他们写出来，他们不干这个活，好，神其他的提格雅他们可以来做。好，所以呢其实这些贵族是很受亏损。
还有要，时间可以，我们感谢主的这个我在这个感觉的时候，好像我觉得还有一天的，还得想明天我就回去了，就是过得太快了哈、啊。所以本来我想说至少能读到第六章，看来这个达不到哈、啊，但是不着急对吧？还是交通的稍微。后一点好一点，了解的对吧？要不然我们不大容易完成的进度。现在至少稍微，我觉得弟兄姊妹听大家交通已经慢慢进到这个交通里了。我们回去以后呢，盼望如果主允许的话呢，我们后面的星期五晚上两边都是七点半，好吧？两边都一样，都七点半，我们能够把它看到后面，把它能够挖一点筹码出来。如果大家觉得也好的话，就这样在一起都能追求。那关于这个城墙的意义哈，我想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哈。我想这个大家在这件事上看望都很清楚啊，就是讲到简单啊，这个最简单来讲，那换句话说是。神借着这一班神的儿女，他们的聚集哈，他自己在他们中间显出来，这就是见证，或者说主的生命显出来，啊，这就是见证哈。见证不是一个事情啊，见证不是做一个伟大的施工，也不是盖一个大的这个建筑，或者说是一个。一个运动哈、啊，都不是，或者有很多的这些的工作的果效，这都不能够叫见证哈、啊。那圣经里面说到的见证呢，就是讲到主从神百姓生命中彰显出来，而这一个城墙的彰显又不是个人，是借着他的教会，借着一般神儿女的聚集哈、啊。神的殿能显出来，这个是城墙，这是墙的意义。那这个墙呢，它的这个功用哈，在诗篇四十八篇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诗篇四十八篇，这里讲到这座城啊，和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那么这一个到了第四节说，这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看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当时的教会哈、啊，在这里聚集，让基督的。见证显出来的时候，头一件事情就是让仇敌逃跑。仇敌最怕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显出来，不是怕我们这些大花瓶啊，我们这大玉瓶，我们再美丽，仇敌一点都不怕。但是当主耶稣的生命啊，在神的儿女中间显出来的时候，那是仇敌一看就跑。而且是众王一起跑，这个无论来多少仇敌，都准备逃跑。所以这是这个神的见证哈、啊，在地上主特别要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主说他要将他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是阴间的权柄所不能胜过的。因此呢，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见证。
啊，是让仇敌蒙羞的，是让仇敌准备逃跑的，啊，一看见就一同的逃跑，就是这个城墙头一个啊非常重要的这个功用。第二方面呢，我们已经交通过，就是保护啊，在这个城墙里面是我们神儿女最大的保护啊。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在主里，对不对？但是我们也需要活在身体的里。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不活在身体的交通的里面，其实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如果活在这个身体的交通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每个家庭都是非常大的保护。仇敌常常趁着我们单独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把一个家就毁了，有时候把一个个人就毁掉了。所以我们在这一个一同的追求里面看见说，这个城墙是非常宝贵的，这个城墙是我们每个家每个个人的保护啊。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保护，对不对？但是这个在神的教会中啊，我们一同的让这个生命的见证显出来，对我们每个家每个个人其实都是巨大的保护，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生活的范围啊，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世界，对吧？所以在这个城里面哈，我们这个享受的是基督啊，我们这里交通的是基督，对吧？经历的是基督啊，我们这里所有的一切哈，都是以基督为我们的内容啊，以基督为我们的目的。这一个里面它有一个范围的啊，在这一个城里面是单单的是以基督为满足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生活的范围。第四方面呢，你发现这个城啊，任何一个城也是一个管制，它一定有治理的。所以在这个城里是刚才有进行交通的啊，是圣灵在这里管制的啊，是让这一个污秽的败坏的思想在这一个城里面哈进不来的，这些世俗的东西啊，这个世界的这个观念啊，整个这个时代的这一个所谓的大家的这种的看法，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座城里面，我们是看见说这些都不能进到这个城里啊，这是一个管制啊。所以我们个人需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对吧？因为如果不戴上救恩的头盔，就连祷告都祷告不了，对不对？都安静不下来。所以我们在一同聚集在这里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这里也要管制的啊。圣灵在这里有他自己的管制，让这些世俗哈，这个宗教的思想，很多这个在基督以外的这些东西都不能进到这一个城里面啊。所以这一个城墙啊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啊，它至少有这四方面哈，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功用。那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谈到，就是这两天我们弟兄姊妹所交通到的，就是这个城墙建造的一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那头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在尼西米他们那个时候啊，他们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等待，他做久政啊，他其实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他里面啊关心到这一个城墙的事情，他其实已经不是光是到了第一章才开始，对不对？因为你心里想什么你就问什么，对不对？那我今天本来想着吃这个烤鸡，我就去问说，哎，在这个慕尼黑哪家烤鸡比较好吃呢，对吧？我一定要问这个，因为心里想的是这个。那么你心里他心里所惦记的哈，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他问的话，他一上来就问这个事情，对不对？他没有问说这个其他的事情。 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在那边已经有很多环境上的改变，对不对？好几十年了，对不对？对他来讲一点都不感兴趣，他里面啊只对神的见证感兴趣，所以他一问就问这件事情，他心里充满了，口里就说出来啊。所以尼西米啊，他在那一个九正的那一个这一个服饰的里面哈，他里面我相信他忍耐了很多的年日，一直没有机会的，就是他听到了这一个啊兄弟给他带来的这些印证的时候，他痛苦到一个地步，对吧？他都还是素来都是面带这个不带愁容的哈，所以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因为他知道做酒证是不能带愁容的。但是呢，因着他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啊惨难的祷告，他不知不觉他就在脸上就有了这个愁容。所以这个愁容出现反而是一个机会，反而是神哈让他能够回去见到的机会。所以事实上来讲，他一直在等候神的时间。所以很多时候啊，在这个生命的建造上，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有神让我们在他面前这个一个等候的一个学习。因为这是一个魂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熬炼，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哈，我们看见说，对于这个尼西米来讲，在他的生命中关乎城墙的这一个就是这个见证的恢复哈，你发现换句话说绝不是从人开始的，一定要100%从神开始。很多时候神的百姓哈对一个聚会不满意，然后就自己几个人哈就聚在一起，咱们对吧，咱们就兴工建造吧。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建造半年之后都被仇敌都拆的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甚至可能建造的根本都不是耶路撒冷城墙。所以在这些事上哈，我们在我们自己失败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说这一个城墙哈，这个生命的教会的这个身体的建造，实在是不能够出于人意，不能够用人的热心，我们需要等候神的时间，相当大的熬炼。其实尼西米他早就想对吧，他就想做这个事情，但是神的手一直的把他攥住，他就伏在神的手底下一直的忍耐。在这件事上我们就是怜悯啊，我们真的不是我们几个人看着好了，我们几个人觉得情投意合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弟兄姊妹，这一个哈是100%一定要出于神的，这是在圣经里写的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头一件事情，这是建造的原则，非常重要。第二件事情呢，你发现哈，神没有找一个像摩西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全时间的同工带领啊，他就找一个代职的，对不对？尼西米一直代职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我们看见说，这一个教会生命的建造啊，实在说来不是这个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我们世上的这些职业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实在说来这是神建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建造，这个就是教会生命建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从前接触过一些神的儿女，他们非常的爱神，他们的聚会里面那个时候神很祝福他们，他们中间有许多的年轻人啊，非常热切的爱主，他们把这些热切爱主的年轻人统统都送出去这个上神学院， 你知道过了20年以后，你再回到这个聚会里面，这个聚会说实在，连一个愿意甘心乐意扫地的人都没有，整个聚会垮了。这是仇敌的诡计，仇敌哈、啊，让我们去像刚才李叔说的，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对不对？我想这些贵胄啊，我都不晓得他们是怎样的心，我不能去猜哈、啊，很可能他们上神经院去了。神没有让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神的教会的建立不是借着我们外面知识的增加，是生命的增长。那这件事情呢，你发现神的工作跟我们人今天想望有的那样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年轻人非常羡慕我能够感受到，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我30岁的时候，我可以讲我3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聚会，有一天我们特会的时候，有好几个年轻的弟兄，就跟我一样年龄的弟兄把我找去，他说我们里面都要做全世界的同工。他们都是在世界上都有他们的职业的。我们在一起交通不止一次，交通两次，交通很多次。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听说我是所谓全时间的同工，所以他找我交通，盼望说我跟他们印证啊，我们一起建造吧，啊，我们一起对吧，全时间同工吧。弟兄姊妹，我们那个时候在神面前，我们交通祷告了很久，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印证，我们里面感觉说神他的建造在教会的里面。这些弟兄们啊，现在都在教会里面，差不多都是在这个长老这样的一个功用里面，整个的聚会看见，因为他们在那里的这样的生命的成长和他们忠心的服侍，很多的聚会因着他们在那里非常的蒙福，那个聚会啊被建立起来。所以这个哈，我在读这个尼希米的这个故事的时候，里面很有感触。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家要建立的话，需要长老，需要父老，需要能够把那个见证的责任，刚才李兄说的很好，是扛在肩上。扛在肩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生命一定要够成熟。如果一个，对吧？像这个我们现在在小班的这些主日学的孩子，这么大的生命，你把一个重担放上，一会儿就垮掉了，对不对？还没放上就垮掉了，对不对？所以在神的家中需要有成熟的肩膀。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家的建造啊，不是靠着一两个传道人，不是靠着这个外面的恩赐，乃是靠着生命的成熟，有那个能够刚抬那个重量的那个肩膀啊。这里面我们看见说这个是神这个城墙建造的这个原则，这个地方都很好，看起来都是一些简单的描述，但是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我相信圣灵在这里特别说到城墙的建立的时候，他没有，对吧？他没有这个好像把这个带领的这个工作哈，放在一个像摩西这样的人身上，对不对？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的建造需要我们在家里面学的，需要我们在职场上学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神的家不需要有这个传道的工作，不是，而是说这里特别讲到城墙建立。今天哈，我们看见神在教会当中他所需要的是这样的见证出来，因为这样的见证是需要肩膀的。人有很多的误会， 我记得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有的这个全时间同工哈、啊，就跟聚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专以祈祷这个传道为事，他们的肩膀不摆过来，他说我们是对吧？但是十二使徒说了，对不对？我们怎么管饭食呢？对不对？管饭食是这个耽误了神的传道，你负责呀，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啊，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面哈、啊，确确实实当时，因为就十二个使徒嘛，当时那个需要非常的大，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因着去管饭食的缘故，他们真的没时间去好好的去准备他们的信息，他们没有进到身体配搭的里面。但圣经里你会发现，到后面你去读斯提凡的故事，你看斯提凡他成了当时整个仇敌那个征战和属灵的这个和这个反对神见证那个征战的中心点，对不对？不是彼得，不是约翰，是斯蒂凡。斯蒂凡是专门是服侍饭食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圣经里各种看见服侍饭食和传讲神的话语是不冲突的。那个时候使徒们他们之所以讲这样的话，实在说来是因为他们没有进到身体的配搭的里面，他们什么都管，你知道，一脚踢的。这开封信箱也是他们，对吧？讲道也是他们，对吧？扫地也是他们，这个拿菜也是他们，然后就分饭也是他们，煮饭也是他们。那你想嘛？那这样的话，你想这一个人才能有多少精力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在教会的见证当中，我们看见说，神就特别有《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讲到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但是圣经里绝没有说传道人一个指头都不动的。其实我们见到了这些被主使用的这些前面的弟兄们，其实他们可以说是真的活在身体的里面，他们活在身体的交通里面，他们是把肩膀都摆着的。当然主有时候带他们出去传道，那他们当然要从主那里领受这样的托付，但他们回到聚会当中的时候，是和众弟兄姊妹一同的在那里过教会生活。弟兄姊妹，我是说这里面啊，这些原则都非常重要。因为我有一次出去这个服侍啊，因为那个时候刚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因为我要讲道，当然我不能迟到了。然后带我去的弟兄一定带我早去嘛，那早去的话，那个时候他们先有艾叶嘛，那么很多弟兄们还没到，那桌子没人抬，那我就和另外两个弟兄去抬，抬了一会儿以后，那个他们的那个传道人来了，他们就说，你知道他是谁吗？这今天我们讲员呢，你怎么让讲员给你抬桌子呢？我就跟他弟兄，我说讲员为什么不能抬桌子？弟兄怎么讲员为什么不给抬桌子？如果有需要的话，对不对？我不是讲员故意抬桌子啊，要表现一下。那像我们现在这么多弟兄，说实在的，我们这个感谢主，这么多弟兄说的，我大可不必去表现，我要非得抬桌子。但如果说有需要抬一下，也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懂我意思吗？我想我们大家不是误会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举这些例子就看见了，这里面讲到建造的原则，我觉得非常重要。今天在神的家中最可怕的就是有等级，对不对？我是专门是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你是专门以抬桌子为事的，他是专门这个做饭为事的，对吧？那每个人对吧都有等级的，对不对？没有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神的家中看见了这个身体的建造啊，我们看见他是身体，他就不能是组织，他就不能有地位。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建造的原则，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哈，但事实上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对不对？我想圣灵在这里把这些的 好像图画放在这儿，让我们去默想的时候，你发现，哎，它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后面的话呢，我看见呢，就是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所有的刚才大家说的这所有的人记载这么多人，请问所记载的这些人里有没有干别的事儿？他们有哈，但是您不记，对不对？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世上啊，我们可能是做银匠，有人问哈，我们可能是做商人的，我们做电脑的，我们做这个学生的哈，我们做建筑的，弟兄姊妹，这些全是副业。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在神面前知道自己只有一个 vocation， 他们只有一个主要的职业，就是建造神的家，就是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弟兄姊妹，我们带着这些职业是神特别让我们来学的啊，特别在我们生命中加给我们恩典的，有的时候就是给我们一个糊口的机会，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做什么，对吧，这里面没有一个人他们是说建造的工作是副业，对不对？他们白天有没有说白天他们到银行上班，对吧？晚上这个下午那抽两个钟头填两块砖搬两块石头，是这么写的吗？没有，对不对？你发现圣经上是一心建造，专心，他这个原来的意思是就一心。所以那首诗歌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弟兄姊妹，我们世上的工作就做就是了，我们也忠心就好了，我们的心不在上面，我们的目的不在上面，对不对？我们的整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那个读书的时候，老板见我就摇头。我其实没有亏待他任何的，他吩咐的我做，他没吩咐的我也做了，但是他知道我是心不在焉，我的心不在这儿，他知道我的心绝不在这一个学位的上面。虽然最后主还把这学位给我，但是我的心真的不在这个学位上，是心的问题，不是外面事情的。因为我们今天说要哈、啊、走恢复的道路，我们今天愿在这一同，让主的见证能够在我们中间显出来。弟兄姊妹，所有的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你做什么，我们的课业好好做，对不对？这也是见证，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心不在上面，我们的前途不在上面，我们的前途是城墙，我们的前途是主的见证。我想这一个是整个这个建造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你发现所有的这些行当，对不对？他们为什么可以放下自己的身段，对不对？放下自己的架子，对吧？各行各业都可以在一起做工呢？因为他们只有一颗心，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主的见证能显出来。这是在神做恢复工作的时候，在神的家中他显出的光景，对不对？这些都很简单的图画，那你去思想的时候，你发现他的心哈、啊、真的不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前途之上。这些银行的生意将来，对吧，再盖一个更大的，没有这个想法，对不对？虽然他们的银行肯定很赚钱啊，神也祝福他们，对不对？但是他们的心不在这儿。弟兄姊妹，这很重要的。你外面可以做很多，对吧，这个世界上神让你量给你的工作，但你的心不在上面。我们曾经见过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就是叫，你可以叫科学家好了，非常的优秀，那个所有的学生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信耶稣，他对的学生 第一非常严格，第二非常的慈爱，所以你在他手下你绝对混不过去的。他非常的严，他一定让你学真的功，这个真本事，真本领，对不对？但同时他对每个学生都非常的慈爱。这个弟兄啊，他的心不在他的这个教授的身上，他的心并不在上，虽然神非常的祝福他。这些建造的人，他们只有一颗心，他们只有一颗心，对吧？这圣经上写的，这不是我在这编的，对不对？所以在整个的那一个城墙的建造里面啊，城墙是一切的中心，这是城墙建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城墙的建造啊是我们的副业啊，是我们对吧？有空了建造一下，没空了就算了，对不对？那是叫什么？叫 last minute 啊，就最后就实在是没事干了啊，太闲了，到教会来看看吧，对吧？添两块砖，再添砖加瓦啊。实在说教会建造没有砖头也没有瓦，对不对？那是巴比伦，巴比伦是添砖加瓦，对不对？因为神的教会是石头，是宝石。神的教会没有砖头，神的教会没有瓦片，神的教会是宝石，是活石，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是觉得这个我们说到这个建造元素，为什么我想说晚上我们得花点时间去思想这个事情？因为这些如果在我们有时候为教会的建造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为神的家这样祷告。否则的话，如果教会这一个见证的这一个建造不是我们的中心啊，是我们的这一个业余爱好。有很多神的儿女，你知道吗？他有他的主业，对不对？业余爱好呢是到教会来，对吧？露两手。假设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我的业余爱好说教会中咱们露两手，咱也不差，对不对？你知道有些弟兄们他们非常聪明的，这城墙建造在网上一搜，对吧？20篇道下来，他几个钟头就把读完了以后，总结出一篇道来讲一讲，你们说真不错哦，他觉得这就是建造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建造呢？草木和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圣经上说，有人建造呢是金银宝石，对不对？有人建造呢是草木和谐。如果我把神家的事当成一个副业，当成是一个业余爱好，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我们整个的神家的建造上，你发现是没有路的。我再说，不要误会我，回去以后咱们把工作都辞了，商人不去上班了，对吧？这个好多这个，对吧？干各行各业，对吧？都不做事情了。其实这不是圣经的给我们的看见啊，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带着职没有错，但是我们的心只有一个，我们的心是神家的建造，这是我们的主业。这是最基本的，这些原则都是最基本的啊。这是第三个是吧？
嗯。
第四个呢，刚才弟兄们也交通到一件事哈，这里显出来的神家的建造是合一，不是统一，不是联合，不是平均分配。其实分配的很不平均，对不对？那个图，如果当然对他这个平面图，如果你看那个，如果它有那个地形图哈，是有高度的那种，你就有些的地方，你看它修的很短的，很难修的，因为它在山崖的上面，你知道吧？有些地方你看修1000种，刚才有弟兄问了，为什么有那是平啊，平地啊？你要比的话，这有的这个修1000种。这个鹏飞才修了5种，你这鹏飞懒不懒？
懒到了，你再修一千种，你再修五种，对不对？但问题在这里，你说这地形，对吧？它有地形，你说它这个很多时候它有的地方都不好修的，你知道吗？很难修的，所以每个人哈、啊，他在主面前所领受的不一样，懂意思吗？但是呢，他们没有人分配，对不对？圣灵在这里来掌管，他们是合一，不是统一，也不是平均分配。那两元好了，一千种相当于这山坡多少种，对吧？有这么干的吗？没有，对不对？如果今天量给我的，假设说啊，是山坡很难修的，对不对？50种，对不对？哇，别人只有5种，那我修50种，亏不亏啊？为什么不亏？
神的同在
啊。还有这个圣经的话，可以让我们觉得修50种不亏的。
恩典越发增多。
圣经上说啊，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没有错，很多时候啊，我想可能在 noise 啊，你要说这一个见证哈、啊，我们觉得说，哎呀，他们对吧，对不对？都工作那么多年了啊，你这个南边这个小慕尼黑这工作才几年呢，对不对？这个差很多啊，对不对？但是感觉说这年龄差一半儿，有时候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没有错，虽然我们这边哈、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哈、啊、力量很强，对不对？而那边力量很弱。但弟兄姊妹，在建造神的这一个城墙事情，在神的这个见证上，我们有份的时候，他的原则是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我回去啊，这一次回去到北美啊，你知道这个感觉跟这边有一件事差得很远，跟那边的弟兄们比这边要忙很多。你在华为已经对吧，被压的已经对吧？你在北美的好像每个公司像华为一样，每个公司像华为一样。那些弟兄们啊，参加祷告聚会，是很多时候是真的饿着肚子去的，真叫真正进食祷告。但你知道，祷告完以后，每个人都是好像都是那样的喜乐，都是充满了历练。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时候是很舒服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5点就下班了，对不对？晚上7:30才开始祷告聚会，那这2个半钟，看看手机，对不对？滑滑视频，都可以了。反正你要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最后到了7:30去了，对不对？因为你会发现啊，可能我们聚完会以后还不一定打伞，也可能。虽然，啊。
我一听到这个词就会打哈欠。
我是说，其实神量给这一个我们哈、啊，你发现那个日子啊，其实它后面有力量。日子如何，力量不是力量如何，日子如何。啊，神的这个应许是跟人的这个想法是相反。所以这一个建造它是合一的，它不是统一的，不是分配的，像刚才弟兄们说的，不是人工的。为什么？因为日子如何，力量如何，非常奇妙。因为我们可能在各个弟兄姊妹，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孩子，对吧？你所面临的难处，别人可能想都想不到，对不对？每个人真的经历真的不一样，但是原则是一样，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我们看见很多弟兄们真的是，哇，你就觉得他好像今天不会来祷告聚会，我告诉你他来了，对不对？你就知道那个力量很大了，啊，
所以这个非常感谢神哈、啊，就是这里面我们看见这些基本的建造的原则，这第几个了？
第四个
哈、啊，第五个呢，就是大家如果数一数那个其次哈、啊，一共多少个？有人数过17个，我不知道应该这个数的对不对。
17个，
其次。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见说呢，就是在这个建造的里面哈，弟兄姊妹他们在建造的时候不是各顾各。我就说用在我们的祷告聚会里哈，你会发现哈，不是各顾各。祷告聚会不是个人的祷告的一个简单的累加，祷告聚会是一个建造的一个小影。当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我不是在睡觉，我是在灵里跟他一起的，那个灵也感动，对不对？下个是我，因为我感动了，对不对？然后下一个他感动了，这叫其次，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就连我们在一起刚才分享交通，那有其次的问题，对不对？今天主先感动了这个弟兄，他交通了一个点，他交通的不是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他交通不是我出去干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交通是跟我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刚才有弟兄说那个跟城门的这一个修道是一起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其实一礼拜有好几次我们有建造的机会，我们经历一点点，经历一点点圣灵在我们中间奇妙的工作，这非常宝贵的，弟兄姊妹。所以每次聚会一点都不会狼狈之喜的，因为每一次的聚会不一样，圣灵的带领，对吧？他有他的次序，他这些次序都是为了建造，对不对？其次。所以在这个里面哈，我真的觉得这一个身体的这一个见证啊，他真的要学的东西多了，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宝贝每一次啊和弟兄姊妹相聚的机会。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参加祷告聚会，我们断不能有那些所谓的念账单式的祷告聚会，那太可怕了。我们都讲好几回了，因为我亲身经历，因为那个弟兄他太有记忆了，75项的需要，人家从头到尾都祷告一遍。等他祷告完了，真的全军覆没，我们全都睡着了。那如果轮到我第二个祷告的话，那我想说这75个需要从哪儿开始呢？我这记忆不好，这记5个更麻烦了。为什么呢？他家的需要没祷告，下来哎，怎么着？哎，他们家需要祷告，我们家需要祷告。这个不仅不见到，反而成拆毁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在神的教会里面的祷告聚会，不是通知神说我们有多少需要，教会的祷告是建造的机会，对不对？是让神今天他有一个要成就的事，借着神教会同心合意，这样挨次耶对其次这样同心合意的这样一个建造起来的一个祷告的一个聚集，让神今天他借着教会这个祷告要成就的成就了。圣经上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这些东西怎么样？全都加给你。你没祷告的，圣经上说你还没求呢我就答应了，就这么奇妙。所以这个建造啊，弟兄姊妹，我是觉得这些原则非常重要。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如果咱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如果别的弟兄在交通，有的弟兄说哎呀狼歪的是吧，我得不着什么，我先睡到这个最后总结的时候啊，我就醒过来，这样我精神可以听啊。
有弟兄姊妹做过见证，如果别的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你都在睡觉，其实就算后面那个人他总结的时候很多东西你听不进去，因为什么？因为那一个交通它是活的，那个交通是在这样一个交通里面有，对不对？圣灵是在这样一个交通里赐给我们的。所以听懂没有？我们看见在身体里的这个配搭，在身体的这个学习非常重要，非常宝贵。我们常常可以在一起学习这个挨次的建造，那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那这是第第五哈。那好了，那后面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当有人不忠心的时候哈，哎，这在神家的建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有人不忠心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的度量就扩大一点，对，是不是这样？如果有人不忠心，那我也回家了，这不是建造的原则，对不对？变成拆毁的原则了，对不对？所以神家的建造的原则非常奇妙的，有的时候是有软弱，对不对？有些时候有些弟兄们可能一下子被，对吧，被一个环境压住了，对不对？有的时候被他自己当时的一种情形捆绑住了，那他没有钢台，对吧，他的肩膀没进来，对不对？那我怎么办？波饼聚会，对吧，那带货的都不祷告，对不对，传道人都不祷告，你要不祷告？你都感动了，你要不祷告？你要祷告啊，对不对？你发现当你祷告的时候啊，哎，把那个聚会救活了啊。因为我是觉得在这个身体的建造的上面啊，当有的时候也不是人家没忠心，对吧？有的是先感动你嘛，对不对？也可以的，对不对？那就算是有人不忠心，对吧？真的就是有人，他就是不刚抬，他就是把肩膀缩回去了，对吧？该他扛的时候他缩回去了。我们有一次啊，这个，所以我说我这个有很多搬家的经历。有一次我们搬一个钢琴，哇，那个钢琴是那种古老式的，重的不得了。那会儿像那种木头制的楼梯，那楼梯都快塌了，那楼梯一直晃，叽叽嘎嘎，叽叽嘎嘎一直叫。然后呢，我们前后差不多我们8个男生还10个男生一起扛那个。钢琴上去，我就发现到了一半的时候没肩膀了，我在最底下，我就发现没肩膀了。你这正好那个时候那个钢琴就往下滑呀，反正我现在还活着。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也跑啊？
扛住，
心有怜悯，真的。那个时候神就让那一个钢琴卡在那个楼梯那儿，然后等大家喘口气，不估计大家累了，然后发现又有肩膀，然后一层我就一层一个一蹬一蹬的把它弄上去。弄上去以后，我们坐在地下休息半天，完全一点力气都没有。其实有的时候在神家的建造上，有时候也是这样。你发现有时候肩膀没了，当肩膀都被撤回去的时候，感谢主啊！这里有人，他们的修道再加一段，对不对？这是神家建造非常重要的原则，弟兄姊妹，因为总有肢体软弱的时候，啊，总有肢体把肩膀收回去的时候，但是当肢体把肩膀收回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我们收回去的时候呢？感谢神，我觉得啊，在神家的建造是非常宝贵的，这些学习的原则，我觉得在读的时候里面非常的受激励。啊，就有这样一般神的儿女，对不对？当别人的肩膀缩回去了，但他们仍然在神面前 继续往前。这是关乎这个建造上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的原则啊。当然你也可以说对着自己家里啊这个房屋建造，你可以说其实家庭的生活也是很重要，对不对？其实家里的学习是不能够放松的，对吧？然后呢，这一个我们需要在这些的学习里面，无论你的世上有什么样的地位，刚才有一个同学讲到这件事情，所有的价值都放下去，不要有价值，在神的家中千万不要有价值。这是世界的东西，这是不能进到城墙里，对不对？我们需要把这些摆在城墙外。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我简单的这样提一下。但这些当我们在经历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会发现，当我们这样的往前去的生命真的是要长的，教会的见证是真的可以往前去的。所以这些好像是图画读起来好像对吧，流水账对吧，但事实上仔细去思想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些建造原则都非常宝贵的。好吧，我简单先提这几个点，好吧？那么我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能够慢慢的去默想，这里面肯定主还给我们更多的亮光。但是基本上来讲呢，我们看见说，我觉得我们要为神的家的见证祷告就是让这个城墙的建造是我们的主业，不是我们业余的爱好。这个在我们生命中，如果这个转过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就是你的那些职业我真的看见有太多的弟兄们，他们因着把他们的主业放在神家的建造上，神一点都没有亏待他们在世界上的那些工作，一点都没有，反而真的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这是个自学的问题。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好吧？那么，还要分吗？太晚了，对不起，是我太啰嗦了。本来我觉得是可以分组，好像分不成了。那先祷告吧，这样我们就在这里交通好，大家自由好吧？
好，
这样。
主，我们很感谢你，主，真的是你曾经怎样借着尼西米，你把真的是这样子一起来激励弟兄姊妹，借着圣灵的感动，一起来建造出你的城墙。今天你这样感动他们的灵，也这样子来感动我们。主啊，你让我们众人实在里面有一个盼望。主啊，真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向你单纯。我们要把我们每个人的肩膀都摆在神家的建造里面。主，让我们真的是以你为我们的满足，以你为我们的享受，以你为我们的目的。主啊，是我们在世界上一切的好处都在你里面。主啊，真的是你让我们里面实在是有一个心愿。主啊，真的是若你不能夺我们的心意，若你不能真的让我们完全的归向你，你就不要来放松我们。主啊，我们就求助你自己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祝福每一个在你面前有这样简单心愿的弟兄姊妹。主啊，真的是你让你自己在这末世真的是得到一般见证的器皿，让你自己的名在这地上可以得到落脚之处。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